如果弟兄姊妹有 download 到教会的周刊呢，封面就提醒我们今天已经是圣灵降临期的第18个主日，即是还有6个礼拜就到今年教会年最后一个主日，基督君王主日，然后就会开始新的一年度的教会年。我们猛然发觉这一年就是这样过去了，我们自己做过些什么呢？我们都很习惯每年都去几次海外的旅行，有些是短到三日四日都会去的，但是今年可能一次都没得去。我们旅游的成绩表都是空白的，我们铺的都是旧时去过旅行的相。读书的弟兄姊妹在上一个学年翻学的日子，基于不同的原因已经少了一大截了。课外活动、游学团、什么的参观、结业、毕业礼都没了，这个是一个空白的一个学年。在职的弟兄姊妹过去一年，如果日日有得翻工，个个月可以出晒整份粮的话，已经好值得感恩。至于讲到业绩、晋升、花红、奖金等等，可以说是两手空空交白卷。作为基督的信徒，我们都应该问一下自己，在过去这一年里面，在信仰上面，在属灵生命之中，我们有什么的进步？如果有一张信徒的成绩表，在这个年度里面我们拿到什么分呢？普天颂赞第621首呢，是一首叫做《空手见主歌》。这首歌呢反复问紧我们一个的问题，有些歌词呢是这么讲：难道我就空着双手这样去见救主吗？没有丝毫服务成绩，何以献陈主座下？又说趁着日期尚未临到，早早努力救弟兄，当然包括姊妹啦。副歌就咁讲：难道我真空着双手这样去见救主吗？未得一灵同来迎主，我就空手见主吗？呢首嘅诗歌反复问一个问题，我哋好记得，要带领人信耶稣，否则将来我哋翻到天家咧，就会两手空空，冇账可以交啦。我哋可能喺呢度有啲误会，就系因为他日要交账，我哋呼召就系去领人归主，其他嘅事情可能冇咁重要啦。交账变成我哋咧传福音好大，甚至系唯一嘅动力。当然我哋知道结果子。两种果树这些的比喻，要将果子呈现给上主，如果不结好果子的话，这些枝子会砍下来，会是掉在火里面当柴烧这样。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的记载。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去研读同样是关于结果子，同样是马太福音的记载，是21章33节到46节。在这里编圣经的人加了一个主题，恶缘户的比喻。相信弟兄姊妹有读过这段的圣经，讲到一个租葡萄园的人不时生产，不肯交租，还想逆权侵占原主的土地。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打伤打死原主派来的仆人，其实他们来收租的，甚至原主的儿子。遇到这么恶的原户租户，主人唯有出动武力收回这个葡萄园，转租给其他愿意按时交租的租户。这个记载其实很直接的，但是结局在第21章的46节是这样提到，他说他们这班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来的， 想要捉拿耶稣。经文说，但是惧怕众人，因为众人认为他耶稣呢是先知。究竟耶稣讲这个比喻有什么特别，竟然触动到一班的宗教领袖他们的神经，以致这班人想对耶稣不利，企图要捉走他，灭他声呢？如果大家记得或者有圣经揭去二十一章，马太的二十一章一开始呢，就是记载耶稣入耶路撒冷，当时的民众是十分拥戴和欢迎耶稣的来临。但是去到第十二节，耶稣一个圣殿的行动开始，就揭开了他和一班宗教领袖紧张关系的序幕。之后耶稣的言语、他的讲论和行为，触发了这班既是宗教亦都是政治的领袖，这班人决心去杀害耶稣。有人统计过，由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一路到二十五章，总共有十三件耶稣同这班人连续性并且不断去升温增强的冲突，或者叫做是争拗的事件。到第二十六章的第三、第四节是这样记载的，那时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聚集在那称为该亚法的大祭司的院里，大家商议要设计捉拿耶稣，把他杀掉。由言语的争拗到招致杀身之祸，是一个累积愤怒、怨恨到最后是敌视的过程。当我们看回这些所谓冲突的事件，是由耶稣洁净圣殿开始。耶稣斥责这一班在圣殿兑换银钱从中谋取暴利的人，将上帝的殿变成了贼斗。第二日，耶稣是就坐了一棵没有或者是未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棵树即刻枯干了。所有这些的行动，祭司啦、祭司长啦、班文士呢，并且百姓的长老呢，都看在眼内。当耶稣做完这些再次进入圣殿教导会中的时候，这班人就来问耶稣，究竟你是凭着什么的权柄来做这些事？第一次对质其实是来挑战耶稣。接着耶稣就用了一个两个儿子的比喻，讲到那些税吏和娼妓，当时社会上面认为是不得救的罪人，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施洗约翰的传讲，比你们还可以先进上帝的国。这个你们就是刚刚我已经解释过来质问耶稣在社会上各阶层的领袖来的那班。而这个比喻之后，耶稣主动了叫这班人再听多一个比喻留住他们，就是回到刚刚呢John 和我们读经恶缘户的比喻这个段落。这个比喻一开始第三十三节呢，就提及有一个家的主人，他要出外远行了一段日子，他就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去出租。这个家主并不是就这样将一块是原始的土地出租，相反经文说他呢做了很多预备功夫，包括了开垦一个葡萄园，在四围围上了篱笆，挖了一个榨酒池，还起了一座守望楼。这段经文的描述让我们知道，这位家主土地的拥有者，他很细心很尽责，他可能担心租户没有能力等等的问题，或者其他种种的原因，不会好好地运用这块的土地。所以他出租之前呢，已经将这个原始的土地改变成为一个标准的葡萄园。不用多解释，这个家主一定对这个自己拥有现在出租的葡萄园有一定的期望和要求。他希望租用的人 能够善用这个葡萄园，只要用心去耕作去经营，就会有良好的出产和收成。第34节差不多去收成的时候，葡萄园的主人就派仆人，派几多呢？下一次告诉我们知道呢，就最少有三个仆人的，就去这个租户那里收取应该是由土地出产的葡萄作为租金。这个是一个相当仁慈的做法。如果我们换下今天的概念，大家都可能是业主来的，有出租的物业，我们会收取租户呢按金啦、上期啦等等。当那个租客不交租的时候，我们就有按金可以去扣了。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家主呢没有这样去做，他只是预计土地有出产的时候就派仆人去收租。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租户呢不单止不肯交租，还对来的那些仆人呢打打杀杀。土地的主再次派出他一班呢他的仆人，很有耐性，人数比上次多，但是并不是呢是要用武力去收回这个葡萄园，他只是继续期望租户会交租。但是这个租户众数来的，还是照样这样是对他们，即是拒绝交租，对那些仆人又打又杀。在这个情况之下，原主就派自己的仔去收租，他的期望就是这班的租户会给面，会尊重他这个仔。经文38、39节告诉我们知道，这位特派背负着特别任务的仔结局是怎样呢？是被租户谋杀了。因为租户想夺取这个仔对葡萄园的继承权。耶稣讲这个比喻去到这一度，他就问了一个问题，问这一班属于当时政治、经济和宗教的领袖。个问题就是，作为葡萄园的主人，应该怎样处置这班无恶不作、杀人不眨眼的租户呢？这班的领袖异口同声地答耶稣，要狠狠地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转租给给那些按时交果子的租户。各位凶恶园户的故事，我们听起来似乎不合理。世界上有没有那么多忘恩负义的人呢？这个主人一次、两次、甚至三次给机会这个原主去悔改，甚至他不追究他打伤或者杀害仆人的罪债，只要这个园户肯交出果子作为租金就得了。可惜这班的园户一点悔意都没有，而当时这班社会的领袖提出的解决或者是惩治的方法呢，反而是觉得很合理，即是说除灭了这班恶人，将葡萄园收回转租给那些愿意按时交果子的租户。样如果是这个比喻呢就讲完了。但是这段记载的结尾其实是出人意外的。45、46节话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想要捉拿耶稣，原因是他们听到耶稣讲这个比喻就知道，他们感觉得到是指着他们，针对他们来讲的。所以我们未看的三节经文42到44节呢，就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是很重要了，有一个和平的讨论转变成为呢危害耶稣本身一个转捩点。耶稣在42节是这样讲，他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你看看和修本的排版就知道是旧约引用的经文，原来是诗篇110 八篇的二十二、二十三节的经文。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石又叫做基石，是建造房屋的时候放在地基上面第一块的石头，好像一个坐标那样的。其他石头就按着这个指标是个标准去放，以到整间屋可以有稳固的根基。在诗篇里面诗人所讲的又被耶稣在这里引用的，是工匠所丢弃的看不上眼以为没用的石头，现在却成为房屋的最重要的基石。由一个被弃置到被重用，由不值一看到世人仰望，由绝无可能变成去绝对可能，全部因为上帝奇妙的作为。今天我们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是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独生的儿子，他的生命和他的救恩。但是对于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第一批的听众他们很可能不明白讲着什么，所以耶稣接着用两字的经文解释这个比喻，就显得非常之坦白，可以讲直接了当了。耶稣这么讲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民。谁跌在这石头上，一定会跌得粉碎；这石头丢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压得稀烂。各位弟兄姊妹，我之前提到这班听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社会上面最优秀的分子，在政治上面他们有权力，或者起码有一定影响力的一班人，亦都有不少当时享受着制度赋予他们的特权和经济利益。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这班人是为上帝特别所拣选的一个民族，以色列民。他们又知道这个独特的身份，使到他们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民或者民族格外优胜，甚至乎可以说看不起其他人，不能同日而语。因为上帝的国单单属于这班特别的选民，换句话来说，其他国家的人后来叫做外邦人，是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即是等同于没得救的。这个时候耶稣跟这班人说，他说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民。我邀请大家代入这班人当时听耶稣说这个比喻之后说这几句说话的心境，我们一起想象一下。当听到一个人他昨天就在圣殿里面是捣乱，圣殿外围合法经营相反他这个正常的摊档的生意的人，捣乱完今天走入去圣殿做了民事和律法师的工作，去讲律法讲解律法。更甚者，当我们质问他有什么胆量，凭什么哪个授权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他竟然用比喻来讽刺我们指桑骂槐，更加发展到恐吓我们，竟然说我们历代祖先所承受被上帝特别拣选这个特权，是整个民族我们可以进入上帝国的嘛。他说将会被夺去，赐给那些所谓能够结果子的人民，简直是污蔑我们这个民族，说我们没有为上帝结果子，我们真的不能够接受这个指控。这个人大言不惭，并且否定我们历代祖先在摩西的律法、在圣殿的敬拜和我们节期的持守上面很多方面的贡献。他更加的离谱，就说 讲上帝用什么毫不起眼的石头升高去来粉碎我们，将我们压得稀烂。刚才这些是联想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代不代入到这班以色列民的领袖，当听到耶稣讲恶缘户的比喻的时候，他们的心情的反应。刚才的叙述加了一些是戏剧的成分，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但是第四十五节，这班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讲这个比喻，就看出，即是意思说他们明白知道耶稣是指住他们来说，故此他们想捉拿耶稣。大家又想想，耶稣知不知道对这班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讲这个直接的比喻后果会是大到点，大到自己都不能够承担，耶稣知不知道的呢？如果我们揭前少少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七到十九节呢，有这样的记载。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原来耶稣在上耶路撒冷之前已经知道自己将会有的遭遇，会是一个相当痛苦的经历，他经历身心灵的受创，更加会失去生命。在这个所谓死亡威胁之下，耶稣却是没有退缩，他明知道会有危险仍然上耶路撒冷。到了圣殿，这个是以色列民核心宗教的地方，他同一班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去讨论，更加指出他们不结果子的严重后果。耶稣是一位先知，他预告上帝从他们的族群之中夺回，夺回什么呢？特选民族得以进入上帝国这个应许。结果和这班领袖的争论变得白热化，更加引致是计划去捉拿耶稣并且日后被钉死的事件。我们今天详细读这个耶稣的比喻，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问自己，究竟这个比喻跟我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没有关，就不用记在圣经，我亦都不用听这堂道。但是如果有关，是一个什么关系，并且给我们什么教导呢？首先我们知道，在这个比喻之中引起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最大的不满，就是耶稣这句说话，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民。我们今天必须承认，我们之所以可以凭信心去接受福音获得救恩，并且能够心存盼望得以进入并且活于上帝的国度之中，并不是我们的功劳或者我们值得拥有，而是全靠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得救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多好的话，我们已经陷入了法利赛人的自义当中。按当时的讲法和以色列民的看法，我和你都是外邦人，在上帝的国的事上面是没有份。今天我们也不要误解，因为以色列民不得救，我们先成为得救之民。事实上，上帝甚愿每个人都能够得救，只是当时的以色列民或者今天有部分的以色列民拒绝承认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位旧约一早已经预表的弥赛亚救世主。我们需要凭着信心 欢喜快乐地接受耶稣就是救世主这个大喜的信息。当然亦都要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和对待别人的心态。这里引申出第二个这个比喻相当重要的元素，就是结果子。我们知道恶缘户他不单止在于他们打和杀主人的仆人和儿子，就是在于他拒绝交出果子。马太给一个空间我们去想，究竟这个缘户平日有没有去浇灌呢？有没有去种植呢？使到葡萄园有所收成呢？这有两个可能性。这班的缘户其实很努力耕作，葡萄园结出很多的果子，只是他不肯交给主人，不肯呈现而已。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这班人很懒的，平日只是占用住葡萄园，不是生产，所以连些少的果子都不能够种到出来交给园主。这两个可能性大家认为哪一个高一点呢？我自己就倾向相信这班的被称为凶恶的缘户呢，平日都没有好好地样用心去灌溉，没有按照原主想他们结果子的心意，最多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没有配合原主整个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功夫的葡萄园租给他们的时候的心意。白占地土这四个字我们都不会陌生的，如果用来形容这班恶缘户，我估都不会太过分。因为无论一个人多有能力或者才干都好，若果不肯回报主人的慷慨和信任，不肯为主去结果子的话，这个人其实只是沦为凶恶的缘户而已。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必须承认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学识、我们的社会经验、我们的金钱财富，以至到我们健康的身体，全靠上帝的恩典。他信得过我们，交托给我们，叫我们去管理和经营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我们必须谨慎地去看管，好好运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而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并且配合上帝的心意祝福更多的人，使他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些就是上帝应得的果子，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修成。我们都不要好像那些恶缘户那样，一心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据为己有。这个据为己有的想法呢，是很幼稚和很可怜的。我们必须承认主先是上帝世界的王，这位创造的主，万物都是从这位上帝而来，这个是真理来的。今天藉着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激励大家用欢喜快乐的心肯定我们透过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善用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一切，去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领人归主是众多结果子的方法其中之一种。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流露出属于上帝子民的特质，满有圣灵的特性。在生活之中，我们流露出圣灵果子的香气，是什么呢？包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大家都知道了。又用我们的生命做见证，吸引更多人去欣赏、去羡慕，并且会加入为主结美好果子的行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祂的真理，我们都是正面地回应上主的呼召， 常常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不单止不会空手见主面，更加会在日常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言语行为，让人看见主耶稣的面容。诚心所愿。